根据圣经。那圣经可靠吗？
可靠。
那怎么知道可靠？
人的话就是可靠。
OK。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最很基本的，不过有的人可能听过了，不过要给我们一个温习，最少你能够记得好几点。对神的话语确信坚信不疑，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怀疑，那你的信仰的根基就不好了，就不稳固，因为你信仰的根据是从圣经来的。那你就要先对圣经确实的相信，一点不怀疑的相信是从神来的，是神的话。那既然是神的话，你不单只是相信，你还要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遵行，那才是证明说你的信仰有根有基。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下一个星期我给你们讲怎么样去读圣经。上次有跟你们讲过，不讲不同的，怎么去读圣经。最少我会提到几方面哈，我们一个一个来思想，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假如那一本书，全世界上很多书，很多经典，很多宗教经典，假如那一本书是神的话，那本书里面一定有神自己在说话，对不对？圣经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圣经里面最少超过2000多次耶和华如此说，神的话临到先知什么人说，对先知，对君王，对百姓，2000多次最少提到。那如果有神自己在里面说话，直接的间接的，以这个来看的话，但是也有另外的2本书也有这样的记载，神说，真主说，阿拉说，也有，那个就是可兰经跟摩门经。可兰经跟摩门经也有神在里面说话。那么这样来看的话，3本书哪一本才是真正是从神来的？圣经。那要讲出理由来了。 OK，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这3本书到底讲什么，这3本书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的确这3本书里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兰经有75% 的内容跟我们的圣经相同，摩门经所写的东西就是我们新旧约的圣经，把它混着乱写一通，再加上一些很离奇很奇怪的东西写进去。比方说他说耶稣是玛利亚跟亚当所生的儿子，那是不是乱讲？亚当是人类的始祖，是在旧约里面第一个人类，玛利亚是新约的一个姊妹，怎么耶稣是玛利亚跟亚当生出来的孩子？但是总而言之，他摩门经的内容很多是跟我们圣经相同的，只是他把它乱写一通。那个就是史密斯所写的，一个念不到小学3年级的人所写的。那所以这3本书里面有很多相似的，既然有很多相似，一定是另外2本抄其中的一本，对不对？那到底是圣经抄可兰经呢，还是圣经抄摩门经，还是摩门经抄可兰经，摩门经抄圣经？那你就要看哪一本书最先有的。我们的圣经66卷，旧约的39卷在主前400年正典就已经完成了，不能再加了。39就是39，已经被衡量定夺为39卷是标准的。正典的意思就是标准的，在主前400年。那么新约的圣经27卷在主后200年的正典就被决定下来了，不能再增加，还有很多的被淘汰，成为次经，成为伪经，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回教什么时候有的？回教不知道，第6世纪主后第6世纪才有的，在500多年才有的一个宗教。 所以离开我们的新约有两三百年，离开旧约那么就更远了，对不对？好几百年，上千年。那摩门经，摩门教是这个十九世纪中的一个兴起的一个宗教，在纽约郊区的那个史密斯所开始的，所以说离开圣经还很远。所以说圣经最先有的其他两个宗教的经典，它跟圣经有相似，是从圣经里面抄过来的。所以圣经里面神自己直接在对人讲话，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人的身上，对他怎么说，感动他。这所以这一个其他世界上所有的经典都没有这么说的。但你说佛经不是吗？佛经很玄很奥妙，不是神的话吗？是不是？这么多佛教佛教徒，佛经不是，因为佛经佛教本身就是无神论。佛教本身真正的原始的佛教就是一个字，就是空，就四大皆空。所以佛教本身是人用自己的学问理性知识写下来的一个很高超很理想的一个经典，一个哲理，然后呢也是用人自己的办法去努力要去达成这个理想，这是佛教的经典。虽然他写下来很玄，写出有六个道，有第一道，有畜生道，有人道，有天道，有阿修罗道，这是这六个道里面呢，从这个道要进入那个道要几千年几万年，他没有把握，没有清楚讲。就是到了天道，我们所谓的圣经讲的天堂，有一天那个福报满的时候，你还会重新再投胎呢，又到第一道里面去，以后到又到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又到什么人道，又在里面再转转转，什么时候进入最高的境界他不知道。所以佛教本身是一个空的一个信仰，己身即复，实际成空，心斋作妄，六根清净无为，那是佛教的思想。所以佛教既然是无神论，没有提到神的无神论，怎么有可能他们的佛经是神的启示呢？从神来的，不可能。所以佛经不是，所以只有圣经里面有这么清楚讲是神对人讲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如果是那一本书是神从神来的，一定有神给人类很高的道德行为的标准，因为人是按照神的道德的属性所造的。神的道德属性就是爱，就是圣洁，就是信实，就是公义，这四大方面的属性造的。所以神造人之后他就赐下他的话语，很高的道德原则来规范人的生存。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向神和向人负起道德的责任，其他的飞禽走兽不需要。所以神就会赐下他的话作为人生活的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引导。那如果是神的话，那个是最高的标准。那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的标准是远超过一切宗教经典的标准更高。那刚才我们讲的可兰经，可兰经里面说天堂可以多妻，所以一个回教徒可以有四个太太在地上，可以允许他有四个太太。摩门经，摩门教也曾经有过这样，现在还是有很多摩门教徒拥有多妻的。那加上摩门经第一版跟第二版有很多的出入，很多的修改，特别在文法方面有超过90%都是修改过的，那就可见它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是不需要修改的，所以它的道德方面是不够水准，圣经的道德标准最高的。那你们能不能讲一些出来，圣经哪一些道德的标准是超过一切的，超过我们的儒家的思想也好，哲理这些人从人而来的？要诫命 OK， 还有吗？四条诫命是前面几条是四条是对神的，中间一条是对家庭对父母，后面五条是对人跟对事情的，还有没有？ 圣经里面提到很高的道德标准，
恨人就是杀人，
恨人就是杀人，
爱人如己，
施比受更，
施比受更有福，恨人就是杀人。你讲什么？
爱你的仇敌，
爱你的仇敌，对，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还有呢，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要以善胜恶，以爱胜恶，不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可自己生冤，
怨
言言，
含怒不可，
含怒不可到日落。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要先待人好。那所以圣经里面神给人很高的标准，是神要我们人达到那个标准。那你说达得到吗？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给他打，人拿你的外衣，连你一也由他拿，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给他走二里路。那个第一次那个是打你的，是人打你的，已经他打，他主动打你。第二个脸转过来是你做主动的，人拿你的外衣，你一由他拿，是你主动的，人强迫你走第一里路，第二里路是你甘心为他走的，这不一样呢。那你说做得到吗？那做不到那就没用了，圣经没用了，圣经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啊，唱高调，标准是很好，但是达不到，真的达不到吗？达不到我们还要读这个圣经干什么？对对对对，我们自己不能，对不对？但是主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所以保罗说有这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只是一个 instrument， 一个器皿，让圣灵让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他借着我们把他的生命活出来。你能不能指出圣经有哪一些人已经做到的？保罗在哪里？对呀、啊，在哪里呀、啊？
他写那些书信不都告诉人家吗？
对呀、啊，告诉我们哪一些？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不是提到很多吗？遭遇患难，遭逼迫，被鞭打，遇到很多强盗啦、船坏呀、啊、等等。对，他都仇敌一切，他都能胜过。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年轻小弟兄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大家记得他吗？不认识我介绍给你们认识，不是提摩太，对了一个字，对了一个字，也不是提多，他三个字，斯提反，对了一个字，有个提字嘛，对不对？提摩太有个提，但是他是斯提反，对不对？斯提反被人用石头打嘞，为了为主传福音，爱主爱人的灵魂，给人误解，讲的道理进入他们都拿石头打他。结果把他打得快死嘞，看到他面孔好像天使这样发光，他看到耶稣站起来迎接他，但是重要的他讲了一句话，他做了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对，跟耶稣基督一样一样，耶稣定下很高的标准，他自己遵守了，所以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受威胁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这个斯提反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父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也就他们也是不知道做这个事，邪灵在他们心中叫他们反对你，叫他们不要相信你，硬着心，父啊，赦免他们，这就是饶恕的爱，对不对？斯提反自己做不到啊，但是圣经讲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做得到了，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仁爱就是爱。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里面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是神定的一个标准，要人达到的，不是人自己定的那个很低的标准，虽然很高也能达得到。主帮助我们，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就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第三，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统一性，或者圣经的一贯性、一致性，圣经 不是一个人写的。如果圣经是一个人写的，那要一致就一贯性要一致就很容易了，对不对？从一个人的思想地法来写嘛，不是。圣经是前后经过1600年才完成的一本书，而且其中的作者是超过40个人，超过40人用了1600多年才完成的。那人多是一件事，时间长是一件事，问题是这些人年代不同，人物不同，学识不同，文化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个性不同，地点不同，对不对？那你们能不能介绍出一些圣经的作者？介绍不出来啊。摩西写哪个？写了五经，头五本书就是他写的。摩西写的时候大概是主前1500年，500多年。还有呢？所罗门、大卫、以斯拉、保罗、尼西米，很多圣经的名里面就是他们写的了。以赛亚讲过了，但以理、摩西、何西亚、对，约翰、使徒约翰、以西结、路加，好，很多，有40几位加起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阿波罗、保罗。圣经不告诉我们啊，所以就不要去猜他。圣经没有讲，所以希伯来书不讲作者，很奇妙，神就把它隐藏起来。不过多半的人说是保罗或者是巴拿巴，因为根据他的内容讲很多律法的事情，那保罗是一个律法师嘛，巴拿巴也本身也是对这些也很了解，所以比较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归到保罗身上。不过圣经不讲出来，我们不理他。那这些作者呢，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你们能不能介绍他的身份？路加是谁？医生。哦，你看有医生写哦。彼得是谁？彼得有没有写过书？有，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啊，打鱼的渔夫。阿摩斯，牧羊人，是个牧羊人。大卫，一个王。所罗门是个王。摩西，先知，以色列的领袖。撒母耳，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士师。对了，不同。但是奇怪就是这些人不同年代，如果在一起，我们今天40几个人，我们在一起来写，那容易的多了，一写就可以写出统一性嘛。这些人不同地点、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不同人物、不同，甚至可能也语言也有些不同，受的教育也不同，有的有读书，有的没什么读书，那他们写的时候就能够写出一个同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旧约是神在预备神的预备对人类的救恩，新约是把这个救恩完成了，所以整个是一致的、统一性的。这很奇妙，太奇妙了，怎么有可能呢？神奇是
有一个人把它统一
的，一个人把它统一。那么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活到1600岁才可以了。后来是编起来的、收集起来的，不是他内容本身，不是人随便乱写，不是他已经写好，不后来的人把它编起来、收集起来。OK， 如果我一部汽车，好像圣经写圣经这样的，一部完整的汽车哈，里面很多很多东西基建呢、很多哈，那么也是一样由40几个人来做，也是一样用1600年前后来做来制作。汽车的某一些部分是1600年的人做的，有的1200年做的，有的1000年做的，有的是500年做的，有的是100年做的。那么做完之后呢，后来的人把它 fix 起来， assembly， 把它装配起来。那你想，如果一部汽车按照写圣经这样的来把它做出来，最后的人把它装配起来，可以不可以 work， 可以不可以开始的开走动，可以吗？不可以。两个要两个轮胎一样都不可以，对不对？一定4个轮胎有4个样，两个螺丝要相同的都不可能， 你做的螺丝是你的样式嘛，可能你做的螺丝是圆的，他做的时候是三角形的，另外的人做的是四方形的，有的是六角形八角形，都可能大小不一样，所以都不能。但是我说能，哦，我说能，你们说不能，对，从某一个层面来看是绝对不能，但是从某一个层面来看是绝对能，除非有一个蓝图，对不对？这个蓝图在1600年前就弄好了，然后又再用1600年之内，你做这一部分按照这个蓝图啊，那你另外的一部年代的人按照这个蓝图做另外一部分，1600年之后的人把它装配起来，恰到好处，一部汽车可以走，对不对？所以圣经就是这样，你从人的角度来看怎么有可能，不可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谁写的这蓝图？是谁？蓝图就是神啊，神画了一个蓝图啊，所以神的末世，神的启示就是那个蓝图这一部分，在这个年代神叫摩西写，那一部分的人就叫又这个的撒母耳写，那部分叫所罗门来写，那一部分叫保罗写，那部分叫路加写，是神的末世。末世就是神的灵引导预备感动，那么借着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背景，神可以用他们所受的教义，但只是神的灵在引导他们，把神要他们写下的那一部分写下来，是照神的意思来写，不会按照他们所受的教义背景。所以你看彼得写的书信跟保罗写的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彼得教义的背景就是那么多一点点，那保罗的不一样，很高的教义水准，他写的东西很多哲学的味道，很不一样。路加是个医生，他写的东西也很浅白，不一样。所以圣经的统一性告诉我们，是神启示的，神末世人写下来的。第四，神说是什么？圣经的最少有十点了。圣经的存在，你们想不到我就写圣经的存在。圣经到现在3600年，这3600年里面，这一本圣经是不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日子？是不是
修改很多？
哦，修改很多，糟糕了。对呀、啊，神的话不，等一下我们要讲，就神的话不改变是另外一点。这3600年里面，在很多的国家里面，他的日子都不好过的，很多的君王、政治家、科学家、地质学家、文学家都要，政治家都要批判这本圣经，对不对？要反对这本圣经，很多其他的宗教家说这个圣经不是神的话，这圣经怎么什么，批判圣经，要把圣经消灭。有一些的政治家、君王要把圣经消灭，但是圣经到现在还存在3600多年。而且越来越多。假如你换成另外一本的书或者别的宗教经典，好像圣经这样，在这3600年里面不断的被人家想办法，用尽各种办法力量要把它消灭的话，我看早已经销声匿迹了，不可能存在了。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受人类的待对待，它待遇攻击要消灭，早就消灭了，唯独圣经消灭不了。然后举几个例子，在罗马帝国逼迫教会有14大大逼迫，在历史里面我举一两次。这个窦米先王的时候，窦米先王他是非常讨厌基督教基督徒，讨厌圣经，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一本的圣经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本我都不要看到在我的领土里面，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所以他写了一个碑，一个牌子，他说基督教的名曰圣经消灭了。哦，很高兴，想不到他死后20年圣经重新出现在罗马国，只有20年圣经又重新出现了。另外一个，刚才我讲的是窦米先生，另外一个朱里安王，这个朱里安王更可怕，也是罗马的一个君王，很暴君，他要想办法使到圣经里面的应验不能实现，然后呢就来推翻圣经，把圣经消灭。圣经里面讲以色列犹太人因为背叛神犯罪， 所以神要管教惩罚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他们不悔改。最后呢，以色列北方国被掳亚述没有回来，在主前722年，南边的犹大国在主前586年就被掳于巴比伦，但是神应许说70年后要回国。被掳的时候呢，就圣殿就被毁掉了，之前被毁掉，被掳之后归回要重新建造，对不对？你看尼希米记，那就提到重新建造所罗巴伯、尼希米、以斯拉，在那里恢复敬拜，重新修造城墙、圣殿，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但是这个朱里安王就要把神的应许把它修改了，当以色列民被掳的时候，他就要用他自己政治的力量跟他的财库，吩咐他部下所有的人民，这个军队，就是重新在摩利亚山上，是圣殿的旧址的地方，开始建造圣殿，打地基，使到圣经的预言就不能应验了，就把圣经推翻掉。想不到在他挖地基的时候，这个地基下面喷出火球，一直喷出来，不停地喷。他就想等到火球熄了，再重新来建来做。想不到这个火球一直不停，一直到他宣告说不再建的时候，完全宣告停止工程的时候，那个火球才熄灭。所以神的话你改不了他的，你不能改，神会负责任，他会出面的。什么人想要修改神的话语的话，神会自己干涉的。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英格说，他生前反对基督教，也是很讨厌圣经，要消灭圣经，把圣经焚烧。但是他死了之后，他所住的地方被基督教把它买过来，盖造印刷圣经的发行圣经的地方，是圣经公会发行圣经的。今天我们有很多英文的圣经都是从英国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曾经要消灭圣经的那个人所住的那个地被买起来建造发行圣经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推翻这个历史历代，很多人要把圣经推翻。在国内的话，红卫兵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对付圣经的，他不是说要消灭一切的宗教，最主要是对付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圣经，其次就是诗歌，属灵的书籍。但是你消灭不了的，这神的话呢，消灭不了。所以圣经的存在告诉我们，它是神的话。第五，圣经的不改变，世界在改变，天地在改变，科学在改变，定律一直在改变。圣经耶稣怎么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花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要像礼仪的渐渐的旧了，被卷起来，我是永不改变的。神不改变，神的话也不改变。3600多年来，原文一个字都不能改。刚刚我们的弟兄说圣经有曾经修改，没有，人的东西需要修改，人的作品、人的著作常常需要修改修订。你第一版出了，看看过了一阵子要出第二版的时候重新修订过，太觉得太不成熟，太不像样，要增加一点，写再改一改。神的东西3600多年出于神是不需要更改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圣经不是原稿，我们的什么译本，我们是翻译本。我们这个翻译可能是经过希伯来文、经过希腊文，或者是亚兰文、拉丁文、英文才翻过来的。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这一本和合本是宣教士，几个宣教士翻译的。荣保罗牧师上次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是几个宣教士学了中文以后翻译出来的。那有一些翻译的不是太清楚，所以翻译上可能有一些的意思翻译的不够清楚。在翻译的时候，或者圣经的抄写的时候，有几千种的手抄本，古代的手抄本，有叙利亚文、亚兰文各种文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抄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错误，那个错误很小很小，跟基本的救恩基要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比方说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一点一花的，你少了一点多了一花，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人的数字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时候会不一样啊，像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那些地，有的时候是重复记载的一些事情，有些数字不一样。那有的人名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么样一点点的抄错，是抄写的时候的毛病，不是没有妨碍到很大的重要的问题。那如果我叫你抄圣经啊，93万多字中文的圣经，我叫你抄，你敢担保你不会抄错吗？啊，谁敢担保？我有时候写一点东西，写自己抄的时候，抄的都会抄错字，只有几千个字，不到一万字都会抄很多抄错字啊，何况圣经呢？而且这些抄圣经的犹太人是谨慎的不得了，非常谨慎。当他们写到神的字耶和华的时候，他们要换笔，要洗手，是那样的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都会有一点一划的错掉，错，跟我们现在我们用笔写不一样，他们以前的抄写用的东西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所以圣经是不改变，告诉我们是神的话语。第六是什么？谁可以想到？圣经的预言与应许的应验。圣经是一本讲最多，全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比圣经讲更多的预言。古人说圣经有三分之二是预言，最少有超过一半以上是预言。你从旧约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都是预言。今天许多人乱讲预言，乱写预言，都不会应验的，那只有圣经。所以只要圣经有一个预言不应验，那圣经就可以被推翻了。只要有一个，甚至有一些预言是很仔细的，连它的细节都讲出来的，那所以一个预言里面的应验细节的部分没有应验的话，也会被推翻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圣经多大胆啊，讲预言呢，我也可以乱讲预言啊，但是我没有能力成就啊。神讲的预言的话，神有能力会成就。那我举一个例子，以西结书26章，那个讲预言哦，先知以西结讲预言，预言什么？预言推罗西顿，推罗城要被毁掉，从永远不被建造，而且还讲了很多细节，它的磐石要露出来，要成为晒网的地方，渔人晒捕鱼的人晒网的地方啊，这是细节，预言的细节。现在的探险家，那些考古学家，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去注意圣经里面的话，就发现推罗城的确是成为磐石露出来，成为那些捕鱼的人天天在那里晒网的地方。巴比伦城要成为废墟，永远不被建造，现在巴比伦城在哪里？没有了，神说毁掉就毁掉，没有就没有，成为废墟就废墟了。预言都要成就，对不对？太多预言了，预言彼得要三次否认主，有没有实现呢？耶稣自己预言自己要复活，他复活了。预言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也不跌在一块石头上，要被拆毁，不但是被毁掉，还说的细节说一块石头也不跌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在主后70年罗马国攻打这犹太国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放火了，有人就放火烧了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金包着那个柱子的那金都融到住到那些墙壁石头里头去了。那些兵来的当然不肯罢休嘛，这些墙这些柱子全部是金在里面呢，所以就把石头一块敲下来全部搬走了。你看彻彻底底的应验了，都预言都应验。还有应许，圣经有多少应许？有人去把它记录下来抄，详详细细的抄，7500个应许哦，那么多啊，谁敢应许啊？啊，谁敢下应许？神才敢下应许，神有能力去成就他的应许，太多了，7500个应许。所以这些预言跟应许都要应验，一个也不落空，这是神的话。很多预言已经应验了，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跟预言正要应验的是什么？
主要再来，
主必快来，这是预言，也是应许，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应许。好，这是第六。第七，时间到了没有？
没有，还有20分钟，
还有20分钟啊。第七点，圣经的畅销 和普遍性。圣经已经翻译成2500多种的文字，同时还有4700多种的方言，被译成方言的文字有2500多种。圣经的畅销每一年大概50000万本，大概5亿。所以没有一本书能够跟圣经相比较，而且非常的普遍。千多年以前或者2000-3000年以前的人读的圣经跟我们读的圣经是不是一样？一样，可能纸张不一样。更早一点的人，他们是用牛皮、用蒲草纸、用羊皮还是怎么都好。我们现在的就比较更先进一点，科学更进步的，纸张更好，还有什么金边拉链的什么都有、啊、还有现在还有祈祷本来帮助我们，以前都没有。不过是同样的内容，不是说大学教授读一本圣经，这个大学生读一本，小学生又读一本，那么每一个人读的圣经都不一样。不是，这一本圣经不管你是士农工商，你的程度教育背景是怎么样，都是读同一本圣经。而且这本圣经很奇妙的，非常的普遍。这个拿破仑他说，圣经不单是一本书，而且是一个被造，是一个活的东西，一个活物，有能力胜过一切抵挡他的人。连拿破仑都读圣经，他也体会到圣经有很大的力量能力。牛顿他说，从圣经里面所找到的真理远胜过你从世界上所有历史的书里面所找到的。威尔斯他说，圣经是西洋文化维系西洋文化的经纬的书，而且是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生活手册。如果没有了圣经，人类的文化就不存在，也不能维持。这是威尔斯所说的，一个很出名的人。英国的小说家狄更斯他说，双城记的，他写双城记的很出名的这个狄更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新约圣经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书，以前、现在、以后、将来，是一本最好的书，是可以怎么说，就是空前绝后的一本书，最好的书。法国的出名人叫做鲁梭，他说我承认圣经的辉煌令我惊讶，假如圣经是人虚构的，那么这个作者是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家，了不起，对不对？非洲的一个王子有一次来见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是英国最强盛的时候，她的海军是称雄全世界。维多利亚女王那个时代教会大复兴，她本身也非常的热心爱主。非洲的王子渴慕来求见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请教她贵国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哦，要来讨教。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就从桌子抽屉里面拿出圣经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秘诀，就是我们的秘诀，圣经的普遍性。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奠基的时候是放一本圣经呢，圣经成为全人类联合国的根基，没有一本经典可以跟圣经相比的，成为人类的标准，处世为人一切的标准是神的话语。 Stanley 一个探险家，他出去探险的时候带了73本的书，当然带有一些粮食啊、衣服啊，都是探险家不能带很多东西的，但是他旅途中总是要看书嘛，要继续的追求，所以带了73本书在他的包包里面。因为旅途很艰难很辛苦，探险嘛，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探险，因为这些困难，所以他把他73本书一本一本的丢，一本一本的丢，把自己认为比较不好的先丢，慢慢的丢，慢慢的丢，最后72本丢掉了，最后保留的就是圣经，别的书不能跟圣经等量齐观的，不能。所以圣经的普遍性告诉我们是神的话语，它的销售跟它的普遍性。第八，快快讲，还可以想到，怎么说呢？ 圣经的写诗，是假如是人所写的话，人都写好的一面，出于人的话都是写好的，不会写坏的，特别是自己国家的民族史写诗，照实写，你读圣经你一下就会读出来了。创世纪三十八章他玛跟犹大的事情，如果按照一个人写历史的话，不会把它写进去的，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犯奸淫的事情，怎么我们这么伟大的君王发生这么丑陋的事情把它写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里面不会这么写，对不对？彼得出卖否认主的事情把它写出来，犹大出卖主的事情写出来，很多。创世纪第九章挪亚醉酒的丑事写出来，对不对？创世纪下面的还有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乱伦的事情写出来，很多啊。所以圣经的道士是把那一些负面的写出来的，是要警戒提醒世界上的人不好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见解。把那些好的记载下来，是要教训我们，帮助我们，作为我们的榜样，可效法的，可行的。圣经的写诗。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从国内来的，他也是经过一番的追求、学习、探讨、挣扎，最后他信主的。信主之后，因为经过探讨、挣扎，他的信仰上、理性上的一种挣扎，最后他肯定了，很清楚知道神的话语跟神的救恩，他信了，信的就很坚定。他有负担回国去探亲，去年就也带圣经去跟他的母亲传福音，后来母亲接受主，母亲愿意接受主，接受主当然还是不太够清楚，母亲身体也有软弱，希望说这位神、这位耶稣来救他、来医他啦，那他就要相信是这样的，所以信心还是不很坚定。但是后来加上他一个哥哥，一直哥跟他一直跟他母亲讲反面的话，叫他不要信的事。这个哥哥是在中学里面教书的，是个知识分子，一直跟这个弟弟在辩论辩论辩论，辩了很久还是不肯信。后来临走以前，这个弟弟把一本圣经送给他，你好好的读。所以这个哥哥呢就问了，怎么会这么多人信这本圣经，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基督教的人信这本圣经，我一定好好的把它读。他真的下决心，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圣经从头很仔细的读了一遍，很快的，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我信了主，就因为读圣经我信了主。奇妙不奇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读完圣经之后呢，我发现圣经不是人写的，是神在里面说话。他信了。有两个科学家，这两个科学家呢就专门要找圣经的漏洞把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约了，我研究旧约，你研究新约，我从旧约里面找把柄，你从新约里面找把柄，一年之后呢，我们把圣经里面的漏洞把柄全部找出来，然后我们来反对，我们来反驳圣经，推翻圣经。一年之后他们两个人见面，讲不出来，教不出来，不但教不出来，你研究的结果怎么样？我信了。你我也信了。很奇妙的，太奇妙，这神的话，神的话真的，神就会在里面工作。只哪怕你不去读它，只要你真的愿意去读它，不怕你去批评它，神就会光照那些人。好，这第八点。第九点，圣经以科学和历史的符合，圣经不能乱写的，很多科学家要批判呢，从科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从历史的角度来批判圣经。圣经写的东西，记载的人名，记载的历史，记载的地点、地理、地名、人名，都不能乱胡通乱写一通，不能随便杜撰出来的，不可以，都有历史可以考察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有提到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考察，对不对？巴沙沙王可以考察，波斯王古列可以考察，很多旧约里面的人物都可以从历史里面考察出来。旧约里面讲的亚述国尼尼微有可以考察，巴比伦城可以考察，索多玛罗摩在哪里？亚拉拉山，这个很高的山，也几乎终年要祭血的山。苏联的曾经发现，后来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找到，因为又被雪盖了。美国的太空说曾经拍照拍到，后来也派探险家去发现了。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挪亚的方舟小册子》，有没有人看过？没有啊。哦啊
video
我还有那个报纸的照片，方舟拍出来的，不过只是黑白的，大大张放大的，不是太清楚，还可以看得懂。 所以挪亚的方舟被发现了，圣经老早讲发现他们从里面发现还有一些的那个木头，方舟的木头，还有一些的喂这些动物的草，被鉴定出来那是四五千年以前的事情的东西，一点没有错，可以经得起科学的考验。还有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地球是圆的，对不对？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地球是圆的。科学家以前讲地球是方的，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哥伦波发现的时候才说是圆的，哥白尼发现的时候才说地球是圆的，圣经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讲了地球是圆的。空气科学家说没有重量，诗篇六十二篇第九节，诗篇这整三千年前就已经提出来说空气是有重量的。哎，现在近代科学更进步了，就发现一立方寸的空气有14.7磅的压力。圣经不是科学书，不是，但是圣经里面有这些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是绝对不会跟人科学人所发现的是有抵触的，不会。当他有抵触的时候，是人的水准不够，人的知识不够，人的研究不够，发现不够神的圣经的标准，不是圣经错，是人的发现错。最终要找到圣经的答案。圣经讲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对不对？然后把灵气吹进去，他才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是泥土做的，人死了就会归回泥土，灵归回灵，是灵的神。科学家很讨厌听看到这句话，他说把我们人类贬低了，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万物之灵怎么是尘土造的？他不服气。结果科学家跟科学更进步了，就发现人体里面有14到16种的元素，氢、氧、碳、钠、钙、镁、镓、铁、磷等等，这些14到16种的元素，这些 elements， 这些东西可以从动物身上找到一部分，可以从植物、蔬菜、水果里面找到一部分，但不能完全找到。这14到16种可以从泥土里面完全找到，那你还有什么话说？没话说了，太奇妙。所以圣经的神的话是可以经得起科学的考验，可以成历史的印证的，不是乱写的，神启示的，没有错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一点你们去补充。下礼拜我们继续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是一位奇妙又真又活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何等爱我们人。你创造宇宙万物是为着我们人而预备的，让我们可以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也可以呼吸你给我们的空气，享受你给我们的阳光，一路美丽的被造之物。我们谢谢你，主啊，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使我们也陷在罪的里边，但是因着你的爱，你救赎了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黑暗，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权柄，做你的儿女。感谢你，也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这是你自己借着人类的文化来显明你自己，让我们读圣经可以更加的明白认识你，认识你的信实，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能力，叫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谢谢你，求主给我们爱慕你的话语，看重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